讳言姓动，需要填写。以郑国综合评价对郑国装备应用前景、技术原理可行性评价，而建议转化应用方式，明确转化应用方式、周期及经费。一、应用前景与技术原理可行性，这一项包含了可用性和可制造性。前者说的是薄膜传感器现在具备了应用各种场景的能力，后者是我们制造薄膜传感器的能力和我们积累的关键技术。应用场景，薄膜传感器是一项新的技术，它不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产生技术，它是先有技术再开发应用点。目前我们想到的应用场景是涡轮冷效试验、TBC 热胀效果检验、CMC、SIC 等材料的表面温度标准、瞬态高温温度分布测量、涡轮叶片表面燃动气流环境下动态温度分布测量、航空发动机尾喷管长期温度监测测量、燃气轮机内部涡轮叶片表面温度长期监控等等。可制造性方面，自2014年以来，我们上海交大维纳团队开始在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表面原位集成薄膜传感器，研发过程当中形成了一系列关键技术，例如表面钝化技术、无线测量技术、传感器应力层缓冲技术、薄膜高温可靠性技术、高温度校准技术、去表面微集成技术、高温焊接技术、高温连接技术、高温电绝缘技术等等。此外，也为薄膜传感器工程学应用和技术成熟度、为工程性可用性做了一些工艺能力验证试验，比如振动冲击试验、航空发动机内部燃动气流试验、剧烈的温振试验、瞬态温度分布测量试验等。以下是一些本课题组在航空发动机高温测量技术相关情节的介绍。航空发动机里面所指高温温度测量是大于1000摄氏度的高温，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保证传感器件稳定性、可靠性要面临很大的挑战。不仅要考虑到传感器本身耐高温特性、机器高温传感特性，还需要考虑一系列其他问题。超高温电绝缘问题，集成在金属涡轮叶片表面的薄膜传感器需要可靠的电绝缘层，而大多数的陶瓷材料在超高温的环境下绝缘性会大幅度的下降。前期的项目中使用改良后的航空发动机构造涂层，成功的解决了这一项科学与技术难题。超高温电学连接问题，在航空发动机内部超高温环境下，用什么导线去连接传感器并引至外部，测量设备如何进行器件的焊接，并且满足工程化的可靠性与高温稳定性需求。对此，在发动机叶片表面薄膜性高温传感器的高温焊接与薄膜的可靠性问题和稳定性问题，高温导线与绝缘技术方面做了细致的研究。应用性与工程性研究，针对航空发动机特殊的应用背景，需要应对航空发动机高振动高冲力的工作环境，为此需要对生表面膜器件进行相关的研究。在此方面，我们已经在前期的项目当中对于振动和冲击测量试验有了相应的基础。在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表面制作的薄膜传感器与高温焊接连线机器经受住了10至2000 HD40 克的强振动，以及冲击强度为100克8 MIS 的半正线波冲击。总之，在前期项目中，本课题组从无到有的建立了一整套航空发动机高温传感测量关键技术，在国内外航空发动机高温传感器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尤其可圈可点的是，自2017年6月，我们首次以交叉学科的角色进入美国 AIAA 美国航空航天协会年会，并做口头宣讲。 我们擅长的专业原本是电子，属于 IEEE 协会，而 AIAA 年会一般只收录航空航天、材料、机械、热动力学专业的文章。从2017年开始，我们在2018-2019年都以三头三中的成绩参会并做口头宣讲。2020年我们已经给 AIAA 主要有三个大的分会， Aviation Forum、Propulsion Energy、 CTEP Forum， 都与学科交叉、智能制造与智能化相关投出六篇，已经全部被录用。以下列出2017年至2020年的四篇相关的研究基础，包括航发高温传感技术、高温压电器件研究的初步结果。研发细节可以参考打包好的参考文献 HTTP 每公里 2000.sfranklin.dl。 2. 成果转化应用方式、周期及经费。成果转化应用方式这一项有两项主要内容，一个就是这项技术的应用点，另外一个就是薄膜传感器的生产能力，预算在千万计，项目周期大概在5年左右。技术的应用点：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表面集成的薄膜传感器是一项新技术，它不同于以问题为导向的预研项目，它是先有技术再有应用，需要结合中国航发集团内部的各个公司开发薄膜传感器的相关应用点。目前为止，我们认为在以下几个区域可能会用到薄膜热电偶的高温测温技术：涡轮冷效试验、 TBC 热胀效果检验、 CMC、 SIC 等材料的表面温度标征、瞬态高温温度分布测量、涡轮叶片表面燃动气流环境下动态温度分布测量、航空发动机尾喷管长期温度监测测量、燃气轮机内部涡轮叶片表面温度长期监控。每一个具体的应用点可以分别立项，需要联合具体的公司或单位，结合具体的情况立项，包括项目的费用和项目执行的时间点。技术生产能力方便的技术：表面敦化技术、无线测量技术、传感器的应力层缓冲技术、可靠性技术、高温度校准技术、去表面微集成技术、高温焊接技术、高温连接技术、高温电绝缘技术、验证能力方面的技术、振动试验、冲击试验、燃动气流试验、温振试验、瞬态温度测量试验。一、航空发动机的智能化，即利用21世纪的智能化技术智能制造，形成我国航空发动机智能化产业。传统的航空发动机研发关键技术在于3+1这个三支的高校里面，机械、动力和材料三大学科学院是航空发动机工程学的基本组成部分，后面的一支的是航空航天学院，是航空航天，是飞机发动机总体与型号设计、整合与测试。在航发研发领域，美国在2006年的时候用 VAATE 计划代替了 APTED， 成为21世纪的新一代 AIAA 航空发动机研发计划。这两个计划最显著的区别是前者注重强，后者注重有。 VAATE 计划当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与前期计划不同的领域就是航空发动机智能化，其主要原因也是因为2006年的时候由于集成电路的风声运气带来信息化和智能化的突飞猛进，为航空发动机的智能化带来了天势，结合美国的地利与任何硅谷为智能化航空发动机研发带来了机遇。航空发动机智能化是必要性与可行性的完美结合。二、鹰头赶上与奋起直追的关系。美国在航空发动机基础研发领域远远超过我们，我们离商用航空发动机的制造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尽管中央两级重大专项开始投入重资支持航发研发，我国航空发动机的心脏病 在锦屋念乃至耿畅的事端，恐怕还难以解决。和中国新类似，目前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还在追逐的状态，但是在航空发动机智能化这一领域，我们同时处在起步的阶段。在这里我们不是赶超，而是并行，甚至是迎头。中国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具备迎头赶上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追逐的过程比较辛苦，而迎头赶上则自如。二、目标。一、利用 MEMS 技术实现航空发动机传感器制造。上海交通大学维纳院与中航商发，现改名为中国航发商发，从2014年开始合作，共同研发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表面高温温度传感测量技术。项目的主题研究目标是用 MEMS 维纳制造技术，在涡轮叶片表面原位集成薄膜温度传感器。此前攻克了涡轮叶片区表面制造工艺及涡轮叶片表面高温电绝缘两项技术瓶颈，在航空发动机与维纳制造这个交叉领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自2017年6月，我们首次以交叉学科的角色入围 AIAA 学术圈 AIAA 年会一班，只收录航空航天材料机械热动力学专业的文章。从2017年开始，我们投的文章都一直很受欢迎，每年都有三篇以上参会演讲，和本项目相关的研究论文包含已经录用，可以再次打包下载 HTTP 每公里 2000.sfranquin.dl。 从这个案例上，我们认为我们看到在航发智能化的某些具体的点我们可以领先，虽然我们在整体发展上还存在比较大的落差。交大下一步的目标是一将胜勇追穷寇，再接再厉，物尽其用，充分利用这项技术开发在航空航天领域对应的应用点。这其实是另外片天地一项课题，这不是一项基于需求基于问题而产生的技术，而是一种反因果过程，即先有新技术再寻找需求点。像 iPhone 先有了工具再拓展人类的应用点。二、智能航空发动机的工程化应用。研发航发智能传感器不光需要解决一系列科学问题，比如超高温环境下金属材质表面薄膜传感器高温电绝缘问题，而且必须要考虑到传感器在航空发动机三高高温高压高应力苛刻环境下的工程可用性。例如2014至2019年在中航商发大力支持下，上海交通大学维纳院维纳加工实验室在涡轮叶片表面原位集成的 MEMS 薄膜性小于一微米高温温度传感器。该薄膜性传感器不仅尺寸微小，而且可以批量形成传感器阵列，较之传统测温方式具有显著的优越性。课题的前期是一个基础语言项目，在这个期间我们成功的解决了曲面集成与高温测温难题。但是要完成工程学的应用，必须要按照工程学标准来导向我们的研究任务。我们反正常思路而行，没有沿着平常的科研思路，在涡轮叶片表面人为的制作氧化铝绝缘薄膜，而是利用了航空发动机材料技术发展成熟的热胀涂层 TBC 作为绝缘薄膜，有效地规避了研发新材料带来的热应力薄膜剥落问题。此为其一。其二就是对薄膜传感器开展了一系列工程化验证试验，比如航空发动机燃动环境下传感器性能试验验证、高温温震试验，在高温1000摄氏度的叶片上喷冷水进行骤然冷却，上面的薄膜传感器和 TBC 还完好无损，时值2000 HD 40克强振动，机器100克8 ms 半正线波剧烈冲力测试，达到了国标技术成熟度6级的标准。 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的重点不是这些试验结果，更重要的是一系列工程学成熟度验证规范和行业标准。后续任务就是要做适合做细，真正的把这项新技术工程化。三、重点任务：研发用于智能化航空发动机特别用途的高端传感器，包括薄膜型原位集成传感器和无源无线高温传感器。研究目标偏重传感器工程化应用，达到技术创成熟度六级或更高的标准。一、薄膜原位集成传感器也是可行性和必要性完美结合，前者代表了先进的 MEMS 微制造技术，是集成电路高端产业的衍生物，后者代表了航空发动机智能化的具体应用点，提高航空发动机燃动效率及航发智能化，需要感知内部状态，尤其是热端部件的温度、应力等信息，用来优化航空发动机高温与冷效的动态平衡，燃动温度越高，航发效率越高，但是材料受不了，为此需要冷却，而冷却又会降低效率，所以要把握平衡，就需要知道温度到底是多少，达到最优化的高效运作及航空发动机运行过程的健康监控，这也是智能制造和智能操控发展的必然趋势。在这当中，传感器是以上智能的关键。传统的航空发动机行业使用开装热电偶来测量地面温度，这种测量的弊端主要体现在测温点误差大且存在不确定性，测温上限受限于开装，难以提高到1200摄氏度或更高的温度，安装工序繁杂，而使用薄膜热电偶的方法可以有效地规避这些软肋。薄膜热电偶厚度小于一微米，热电偶测温节点的面积尺度在2毫米，二测温点精准度高，对环境扰动小，安装简洁。薄膜型传感器的另一大优点就是可以批量的形成传感器阵列，而不需像传统方式一样一个一个的开槽大孔嵌入。至于薄膜热电偶的连线，可以通过在叶片表面集成制造的薄膜导引至叶片边缘处，并通过高温绝缘导线引出，不会影响到测量点的气流分布和温度热传导特性。利用现有技术研发优势拓展其应用点是我们团队下一步的重要任务。比如航空发动机尾喷管排气温度测量、涡轮叶片冷效试验测量等等。二、无线无源高温传感器。无源无线传感器及其遥感系统对于航空发动机内部信息监测其重要性尤为突出，原因在于航阀内部温度高、压力高，用导线的方式从封闭的环境下把传感信号引出来存在很大的困难，此为其一。其二是某些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如转动涡轮和涡轮盘，无法用有线方式导出传感信号，在这里可以利用声表面波 SAW 无源无线传感器实现无源无线测温的目的。 SAW 传感器利用压电器件体系 RF 谐振频率与温度对应关系来实现温度测量，并利用逆压电效应将带有传感信息的声表面波信号传输给外部测量设备，达到无线信号传递的目的。课题包含学科与技术领域的交叉，学科上牵涉到超高温至1000摄氏度压电传感学与无线传输原理，技术上牵涉到材料微制造、超高温下高频测量，项目交叉幅度大，极具挑战性。本团队依托上海交通大学 MEMS 试验基地与 AEMG 平台的有利试验条件，率先利用常规的逆酸锂材料制作 SAW 器件，突破了目前450摄氏度高温测温的上限，实现了高达1100摄氏度的高温无线测量器件，重复性良好。文章发表在 HOMFL。 图文通讯作者 Y. Jang & M. Ho high temperature SAW sensors on rainbow sand substrate with solar passivation layer. IEEE sensors journal, 27 August 2019，可以满足航法高温、传感器初步高温测量要求，而且可行性非常强。所使用的材料都是非常成熟的常规材料，如镍酸锂雅碘衬底、PT 八钛、二氧化硅薄膜等等。本课题组的下一个目标是实现全无线测量与挑战更高测温温度，即围绕绳表面波高温传感，以两极重大转向实际需求为导引，以研发航空发动机无源无线高温传感器为目标导向，并依托 MEMS 原位集成为制造技术，制造基于高温雅碘效应的超高温无线无源温度传感体系，实现航空发动机内部高温高压环境下温度盈利状态要干。四、举措建议。一、定点投入。两极转向资金非常雄厚，有望助力我国航空发动机行业赶超美英。资金的投入面、基金投入的力度应该找对具体应用点，并以点带面。尤其应该注重那些应投赶上的研发前沿，在这个领域我们有望应投而不是紧追。比如在航空发动机智能传感器方面，加大资金投入力度，从两片一盘等关键部位入手，投入薄膜性及其无线超高温传感器的研发，研发首重工程应用效果、重复性、可靠性、抗干扰能力，弥补自然基金科技研发的不足。二、改革开放。我国的航空航天行业多以军工、国防为主，这一点和美国的情况是类似的，这是基于上一个世纪前期世界战争的大背景。21世纪的航空航天智能化行业应该打开改革开放的大门，在可能的情况下引进外资，助力我国的航空航天产业。这里边的资指的是资源，而不一定是资本。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就是在上海2009年成立的中国航发商发，利用上海对世界开放的门户，利用商发 open 的研发环境，广招海外人才，在中国航发商发系统内设立航空发动机智能化研发部，利用非军工类民用化的管理模式开放渠道，营造开放性研发环境，这才是招引智能化发展的一条活路。毕竟智能化需要智能的人才和开放的环境。优点和特点。图一，涡轮叶片表面集成的传感器阵列，如需进一步解读，请联系1580095-2480段例。薄膜传感器可以直接集成在航空发动机热端部件表面，和叶片基底的粘合度好、可靠性强。薄膜传感器可以理解为用墨水画在叶片表面，而不是堵在叶片表面或贴在叶片表面。测量点微小，可以实现精准测量。薄膜的厚度在1微米之下，测点的面积2毫米/XRM， 不影响表面的形体结构，对环境的干扰小，安装简洁而有效。肩上图可以方便的成批量的制造传感器阵列，肩上图可以方便的成批量的制作多重传感器冗余和替代，肩上图测量指标，测温范围100-1600摄氏度，测温误差正负1.5摄氏度，传感器稳定性大于10小时@800摄氏度。经历了一系列高温温度循环、高温温振、机械振动与冲击、航空发动机内部高温高压燃动气流验证实验。以上介绍的是上海交大制作的薄膜传感器优点和重要指标，更多内容和介绍请打包下载论文 http 每公里 2000.sfranklin.dl。 鉴于介绍问题的篇幅，可以直接和我联系关于下面相关的内容。 PTPTRH 薄膜传感器的误差分析、技术成熟度、耐久性、可靠性、重复性、顺态反应、阵列性、冗余性、 兼借安装性，试验验证情况，应用场景，具体安装方法。四、关于2021至2035年加快航空强国建设的有关建议。迎头赶上与奋起直追的关系。美国在航空发动机基础研发领域远远超过我们，我们离商用航空发动机的制造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尽管中央两级重大专项已开始投入重资支持航发研发，我国航空发动机的心脏以2016年5月31日两级专项启动，同期中国航发集团相继成立。2016年8月28日 CCTV 新闻，并在近五年乃至更长的时段恐怕还难以解决。和中国新类似二，目前我国航空发动机产业还在追逐的状态，但是在航空发动机智能化这一领域，我们同时处在起步的阶段。在这里我们不是赶超，而是并行，甚至是迎头。中国在智能化这个领域具备迎头赶上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追逐的过程比较辛苦，而迎头赶上则自如。案例，利用 MEMS 技术实现航空发动机传感器制造。上海交通大学维纳院与中航商发，现改名为中国航发商发，从2014年开始合作，共同研发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表面高温温度传感测量技术。项目的主体研究目标是用 MEMS 维纳制造技术在涡轮叶片表面原位集成薄膜温度传感器，此前攻克了涡轮叶片区表面制造工艺及涡轮叶片表面高温电绝缘两项技术瓶颈。在航空发动机与维纳制造这个交叉领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自2017年6月，我们首次以交叉学科的角色入围 AIAA 学术圈。 AIAA 年会一般只收录航空航天、材料、机械、热动力学专业的文章。从2017年开始，我们投的文章都一直很受欢迎，每年都有3篇以上参会演讲。和本项目相关的研究论文包含已经录用，可以再次打包下载。 HTTP 每公里 2000.sfranklin.dl。 从这个案例上，我们认为我们看到在航发智能化的某些具体的点我们可以领先，虽然我们在整体发展上还存在比较大的落差。交大下一步的目标是一将胜用追穷口，再接再厉，物尽其用，充分利用这项技术开发在航空航天领域对应的应用点。这其实是另外片天地一项课题，这不是一项基于需求基于问题而产生的技术，而是一种反因果过程，即先有新技术再寻找需求点。像 iPhone 先有了工具再拓展人类的应用点。侧重工程化应用。